你有想过变老之后的生活吗？对于变老这件事情，你是感到单纯害怕，还是早就想得很透彻，甚至连自己要在哪里过世都已经想好了呢？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嬷骗孙，我是主持人许荣轩，绰号阿嬷。前面稍微有提到关键字哦，所谓的变老啊，的确我们这一集就是要聊这件事情。那只是呢，在节目开头想要提一下啊，我前阵子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这个万秀洗衣店的秀儿阿嬷故事的消息。万秀洗衣店它是一个，如果是早期有在听我们这个骗孙的那个听众的话哦，我在第一集 EP0 的时候有推荐过这个 IG 的账号。那它最主要是一个老旧的啊，就是我们平常走在路上会看到的那种老洗衣店。那经营的就是一对阿公阿嬷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老旧的洗衣店会有一个 Instagram IG 账号，是因为他们的孙子是因为孙子看到他们步入老年，然后想要算是丰富他们的老年生活吗的这个感觉啊，会把店里面客人没有来拿已经很久没来拿的旧衣服穿在他们身上，就是秀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 style 的感觉。那在孙子就是抛出用心的一个摄影之后，那算是已经全球啊都有他们的一个粉丝了。那只是在前一阵子呢，秀儿蛤蟆还是因为高龄哦，加上是有一些状况的部分，那后来是已经离世了。我在这边想要对秀儿蛤蟆说，谢谢你带给我们满满活力的一个笑容。那现在已经无病无痛了，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那也能过得开心。那回到主题哦，今天来聊关于变老的这件事情。那像我以前在医院工作过哦，只要是在医院工作过的人，应该都会有一个体会哦，就是说真的每一天我们都是近距离的去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疾病跟死亡。真的就医学上面来讲，除了妇产科你说新的宝宝新的生命诞生以外呢，大家会住院哦，真的都是有原因的哦。那在第一次遇到啊，心里一定会觉得就是有点冲击啊，包含说自己顾的第一个病人啊，或者是真的自己第一次去宣告一位病人的一个死亡，第一次都是会最冲击的。比起死亡那变老给人的感觉我觉得又是不太一样啊，过程是很缓慢的。那只是说它很常是在不经意过了几年我们一旦注意到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瞬间觉得就是很快的一个过程，怎么这么快我就老了。好，那我自己的话是在当然过30岁之后不知道那个个人体能吗，就是体力下降的一个部分，发现真的不能随便熬夜。那当然以前就没有在夜冲的一个习惯哦，那不过熬夜这个是真的有感觉到熬一天真的就要花好几天再去补回来再去休息啊，也不能乱吃东西啊，不知不觉就是晃眼一看脸上皱纹也增加齁。那讲到皱纹，这边要强调一下，这一集是没有业配个人目前虽然是在医美诊所上班，不过等一下也是不会有那种弹出式医美广告，这边先打个预防针。我觉得一开始一个人会去想变老这件事情，大部分的人应该还是先从可能害怕的感觉吧，就是过几年回去看父母怎么又变得更年迈了就是毕竟就是我们人类本身原始的设定就是有一个平均的寿命期限。那所谓变老好像我们就是离那个终点，在世的终点离这个死亡越来越靠近。那中间一样会度过几个阶段，包含从害怕，那中间可能会否认一下那像是我们一些怀旧的一个动画以前那个 Cartoon Network 的一些动画或者一些日本的动漫，哇真的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作品了耶，这样去提醒我们否认否认。那就是或者是一晃眼为什么年轻人就不认识孙燕姿那未来假装我不认识的这个否认的阶段。那我自己到最后真的就是慢慢去接受说就是一天一天就是会变老就是会离那个就是终点越来越近这样。可是接受了自己会变老，然后呢如果把我们的人生想象成是一段旅程的话我们还没有去到的地方就很像是那种未知的地图很像在玩 RPG 的时候就是你没去过的地方都是黑的嘛。那好像今天就是有一块那个叫黑暗老年大陆背景整块整个地图黑色上面就会有一个问号这样。那未知的感觉往往都会带来恐惧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听一下去过那个地方的人，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 那或许就不会感到太害怕，在心态上也能够先做好一个准备。那话说回来，其实我们身边没错，就是有可以分享这种经验的人，就是养育我们的双亲父母。不过不一定每个家人都能自在的去谈论这件事情，直接问对方好像有点没礼貌，妈你觉得变老怎么样？就是对方可能也还没有准备要分享，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从旁侧面观察长辈的生活，他有什么烦恼这样。那想要向外去探索的话，除非真的有遇到交到忘年之交，然后才有办法比较自然的分享。那其实说来这种资讯会这么难取得，变老的资讯，我是说就是这种变老的经验啊，或者老后的一个生活，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啊。毕竟老这件事情本来就不会被当作太过主流的一个话题来讨论。所以呢，今天为什么想要介绍这本日文书，那它算是一个日本阿嬷的一个类似自传，那不过大部分是在描述她目前生活跟她的人生哲学的一本书，那所以说算是一个素人日本阿嬷的生活哲学吧。那我自己觉得读完之后就是堪称这是一本老年生活风格专书哦，算是给大众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切入我们都还没有踏入的这个神秘的这个老后生活。那这本书的书名叫做87歳古い団地で楽しむ一人の暮らし，目前是没有中译本，那我自己觉得翻成中文的感觉比较像是我87岁在老旧的社会住宅享受一个人的生活。我其实是不太常看自传类型的人，所以会去翻这本书的原因大概也是看到书名有股好奇，八十几岁要怎么一个人住啊想要扩充我的这个老后生活图鉴才去看的。作者叫做多良美智子多良美智子阿嬷。那虽然跟作者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那我跟他也是不同世代的人毕竟阿嬷已经87岁了嘛。那可是有机会更深入去知道别人是怎么去过生活，那又是一直以来什么样的价值观在支持啊他自己觉得也不错。翻了一下内文在日文书里面也算是平铺直叙还蛮好读的感觉，我就直接买原文书来看。那我们来先势必要先介绍一下这位多良美智子阿嬷的生平她其实有另一段重要的经历在85岁的时候阿嬷她是意外成为有土博就是 YouTuber 这个多良美智子阿嬷的频道那名称叫做 Earth 阿斯欧巴加内日那个 Earth 就是地球的那个英文 EARTH那原本看不太出来为什么要叫地球阿嬷因为影片没有特别去提到，那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一直都是阿嬷的孙子在帮他拍片，那这个阿斯就是孙子的小名，所以下面我们都先用这个地球阿嬷来称呼地球阿嬷是在昭和九年1934年出生的长崎人。好，那大家听到这边应该有想到长崎人，然后搭配上阿嬷的出生的年份，没有错，阿嬷在她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经历了原子弹我们二战的原子弹爆炸事件，日本政府后来是有在核灾之后配发给住在这些地区的居民每个人一本健康手册，目的是要未来可能她的余生都是固定期间要回医院去追踪这种受辐射线照射之后其实我们身体的某些部位的器官就容易产生病变，然后定期回去做检查。那地球阿嬷算是比较幸运的那一群，后来检查出是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算是没有大病的是活到了现在87岁，其实还蛮不简单的。那在地球阿嬷的家里面，他们当时是有八个孩子他在家里面是排行老七除了大哥以外就后面就都是女生了。那阿嬷的大哥当年在二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上战场战死，然后他妈妈又在隔年确认罹患了子宫癌后来过世，所以小时候呢地球阿嬷算是被父亲跟姐姐们带大的。那在人生早期因为战争真的是经历过战争的这个时代过得比较颠沛流离然后困苦的一个生活。那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他现在回想他小时候家给他一种很狭窄的感觉就是孩子很多嘛后来在他离开老家求学出社会工作之后，那相对早期战争的生活当然后来战争平息就过得没那么艰难，所以呢在之后地球阿嬷的人生就跟一般人的 timeline 是相去不远的。那后来也是结识了丈夫一起结婚生小孩，那到后面小孩长大成人自己到了一定年纪 身边的一些朋友亲人也开始过世。那直到我记得是出书的忘记前七八年吧，阿嬷的另一半也是过世了。所以阿嬷活到现在80几岁，他现在住的地方就是他30几岁搬进去住的是社会住宅，他那个房子是用租的住到现在也已经55年了。我们上面这一段都是地球阿嬷平铺直述真的就是这样子像写流水账一样，在书的最前面第一章去交代自己的生长背景好像把一个人一生的轨迹也摊开给你看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给我还蛮大的冲击有人的一生是这样子的，那他活到现在是什么感觉呢？那就让我想继续看下去。那话说回来，大家应该会好奇为什么地球阿嬷在活到85岁的时候会突然意外成为 YouTuber 呢？那其实是因为那时候也是新冠疫情没有办法出去嘛。那虽然地球阿嬷平常就还蛮习惯在家里的一个生活，那她在家里看了很多室内装潢啊室内设计的 YouTube 影片是她感兴趣的。那她看一看就觉得自己也想要来做做看。那中间也带有一种就是想法是说那自己如果真的也是不久于人世，那至少自己拍这些影片之后是不是家人可以看这些影片来回忆自己的心情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为了临终而做的一个该说准备吗？在日本有一个特殊的说法，就是汉字写说终活修嘎子的这个部分就是人生的终点那我们为了人生的终点去做的一切的活动一切的准备这样子。那原本就是阿嬷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的后来产出的影片是由那时候还是高中生的孙子来帮忙拍摄。那在影片的企划部分地球阿嬷自己也会想，然后后面再跟孙子讨论最后完成拍摄孙子再帮忙剪片这样子每次讲到这种孙子辈帮阿公阿妈付出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都很容易让我去感动像这节目前面讲到的万秀洗衣店也是在看完这本地球阿妈的书之后呢，那今天在节目里面是特别想要分享三个让我真的是开眼界印象深刻的地方。我觉得不愧是活到80几岁的人，那当然也包含地球阿嬷她自己的性格的部分等一下也会来提到。我们这边先直接总结一下三个部分，分成说第一个我们要怎么去跟变老的自己相处，那第二个是要去怎么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死亡。那分别我会先讲地球阿嬷她在书里面有提到的部分，然后再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觉那首先呢，那要怎么跟变老的自己相处？其实所谓变老的那个瞬间，我觉得是当你自己察觉到我的身体状况不能再用以前的方式过生活了我刚刚讲的熬夜累积疲劳是一个那再来是以前怎么样直接走入星巴克看都不看给我一个那个巧克力可可新冰乐直接整杯灌完还吃一个 cheese 蛋糕现在是当然不能再继续这样做了，就偶尔吃一下就是一两个月吃一次感觉就很饱很撑那个人是觉得这时候心态是没有调整好的话还蛮容易就是心态崩掉的，因为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它就是暗示你正在退化的过程嘛。那接下来在体力上可能也不会再创高峰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是就体力部分变老一定会感觉到的。那就连我自己也才刚过30就有这种感觉，那地球阿嬷已经80几岁的这个体会是怎么样呢？这边简单列几个书里面有提到变老之后的更加剧的一个体力衰退70、80岁开始或许原本阿嬷她就有就是维持健走的一个习惯，那到衰退到一定的程度，她每天能够健走的时间她发现降低了，她没有办法再走到像以前一样的就是分钟数，然后中间可能也有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就是跌倒过2次我看到跌倒真的是倒抽一口气，因为跌倒可以说是我们老后杀手就是老人真的是最要小心跌倒的部分。那我自己的话是以前因为打篮球受过的膝盖的伤开过2次刀，跟我在去年骑机车自摔那我的脚掌也是肿得跟僵尸脚一样，这边是就是非常能够共感那直到复健的过程才要更去重视平衡肌力有很 大一段是需要去补强的。那不过幸好跌倒之后是没有真的变成说骨折啊要住院很久的这个状况、哦、阿嬷地球阿嬷目前没有这个情形。那再来的话是就连一般平常在做家事、哦、拿那种我们在推的那个吸尘器在吸的时候，地球阿嬷也感觉到这个吸尘器变重了，重到说他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自己独立完成家务、哦、那不过因为他真的是非常想要自己一个人住，自己一个人生活，所以就有联络就是帮忙来做家务的人来家里。以及就是年纪变大之后真的是明明自己原本是很喜欢吃的东西，也因为食欲下降、哦、可能没有那么有胃口。那再来就是记忆力下降，我们蛮常看到的。所以直观来看简单讲就是你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嘛。年轻人做的事情原本有十项真的是一项一项慢慢的在减少、哦、那这个是多少每个人就是随着年届高龄会遇到的一个状况。那怎么办呢？就说到怎么办，这边真的是有一种大环境的自己身体的状态你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是比较关注说地球阿嬷的心态上他是怎么去调整不要崩掉的。这边的话我先念一下日文的原文。关于变老这件事情，地球阿嬷觉得できないことが増えるのは仕方ない。まだできることを楽しむ。直翻过来的话就是你做不到的事情慢慢增加，那这件事是没有办法的。那你能做的就是去享受自己还能做到的事。就是所谓做不到的事情可能多少就是去放掉它去享受还能做到的事。那这句话的白话其实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活在当下。接受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越来越少。只听这句话会是有点被动的。那可是后面这句要能真的回来重新 focus 在自己还能做到的事甚至去享受它，我觉得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那大家可能会好奇，那地球阿嬷怎么做到的？在书里面字里行间我读到的是支撑地球阿嬷走过就是这一切的力量很大部分当然是她本身比较偏乐观的性格。他会觉得早年经过的那个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痛苦，那时候真的是包含说现在都还能够回想起饿肚子的感觉，然后没有衣服穿，那现在这样的生活根本就是在天堂，这样的一段经历是帮助他走过来，比较容易让他在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找到乐趣，去相信说我现在就已经很幸福了那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性格是比较偏乐观，因为坦白讲不是每个经过战争的人都能够有像他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那个是经历战争的年代，那我们现代人我自己觉得也有幸福跟辛苦的地方幸福是我们没有受过战争的摧残但是相反的，那当然没有战争的时代也有各种的各样的问题资讯爆炸，然后各行各业内卷就竞争压力很大，那反而呢现在我们要有另外一套怎么样去让我们自己去享受我们还能做到事情的一个办法吧。那从青年、中年、壮年到甚至老年都要去找回那个阶段自己的自我价值感才有办法顺利的度过以上呢就是在老后生活我在书里面读到真的是没经历过的事情只为体力的更再度的衰退我自己目前有做什么准备呢刚刚也有提到说陆续的一些可能运动伤害的经历反而让我更提早去注意到比较细微像平衡啊或者是一些应付日常生活可以再去加强的一个部分那目前其实也是有定期的然后就是去做复健啊然后就会觉得好像一台老旧的机器都没有给它上润滑油我自己也要去多去学习这些正确运动的一个观念复健的观念加强核心之类的去做一个补强都是为了避免未来会提早退化性关节炎的部分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要怎么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呢这个好像不论几岁都有这个问题地球阿嬷让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除了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之外它是真的有为了达到他自己想要的目标去付出等同的努力 原本地球阿嬷算是跟他先生一起住，小朋友长大都搬出去了嘛。那直到七八年前先生过世之后，那时候也已届高龄的地球阿嬷呢，曾经也被他的儿子问说，其中一个儿子问，要不要干脆我们就一起住呢？那后来阿嬷是拒绝了。书里面提到，他在自己真的不能做决定，比如说失智之前，他是想要一个人过生活，而不跟儿女同住的。那为什么想要自己一个人住呢？那一个是他蛮喜欢一个人住的感觉，那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不想要造成小孩啊、儿子啊、儿媳啊的一个麻烦哦。可是呢，在里面书里面更大篇幅提到的就是小时候成长的一个大家族，像刚刚讲过家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狭窄的感觉，是直到后来离开老家开始过上自己的人生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一样居住的一个空间开始能够确保自己的隐私。那他自己描述小时候自己的个性就是比较偏向内向安静，那在家里其实他一点都不会觉得无聊，他可以完全享受在家里的时间，因为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含说刚刚讲过对室内设计的兴趣啊，改变家里的装饰包含说编织啊、煮饭就是看一些书等等的所以在疫情期间其实地球阿嬷算是完全不觉得痛苦除了做刚刚以上那些事顺便看一些YouTube 啊那个忘记是儿子还是孙子教他的部分那到现在也是老公离世之后自己过的七八年，他是觉得一点都不寂寞通常故事到这边好像我们就会觉得真是有个性的一个阿嬷然后就故事结束。那但是我觉得比较常被忽略的是其实地球阿嬷为了想要一个人住，他一定是在背后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那这个努力有时候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就讲一个就好了。那最让我佩服的地方是地球阿嬷他为了让自己在记忆力也逐渐减退的状况下，然后就算是正常退化他还能够一个人生活。阿嬷他平常是会 memo， 然后就做很多纸条跟笔记，那包含什么呢？方方面面买东西，出门买东西的清单，为什么？因为住的社会住宅没有电梯如果他今天已经走下去他发现一个东西忘记带又要再走两趟，他的体力可能就负荷不了，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带上买东西的清单，都先写好，看好巴士的时间，坐哪一班那在疫情之前有出去上课，上一些才艺课的时候，也把上课的时间记在行事历里面。其他还有各种各样什么时候回医院回诊啊？什么时候刚刚讲了来帮忙扫地服务的人会来啊？什么时候儿子会来？然后就是自己今天买了哪些食材做一些记录，吃饭的记录以确认营养的一个状况啊。甚至还有自己最近读过什么书也把它记录下来看完我只能说真的是跟记忆力之间的搏斗那真的就是看一看觉得哇，地球阿嬷真的很想自己一个人住所发挥的这个笔记之力之外呢，我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了解自己之外，他愿意去付出他知道这一切不是可能坐着躺着有人会来帮他自己做真的是他自己要付出努力去能达到的生活方式光是一个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就够让人羡慕的地球阿嬷还有办法做到真的去努力然后去享受自己还能做到的事，连那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也愿意去承担，是真的让我觉得很厉害对应到我自己的经验呢我会想到像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医院工作了嘛，在诊所工作，那一定也会有相对应要付出的代价失去的东西。可是如果一直太去在意那些失去的地方就真的没有办法去展开新的生活每一天都会觉得好像是不是没有选择另一条路是不是不好其实每一种生活都有它相对应的代价，为了要维持现在我正在过的生活自己所做的努力有没有真的去重视它我觉得是地球阿嬷带给我的启发有时候真的是比如说低潮期或者是这个月可能身体状况不好小病一堆之类的，有时候真的也是会觉得蛮疲累的，那这时候就是要找到适当舒压发现自己的状态不对劲，该去安排休息或者是调整工作的频率或者就是真的慢慢的就是把自己的状态养回来，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到对死亡的看法。其实蛮意外的，死亡这一块在书里面没有提到太多， 但是有一个章节是地球阿嬷回忆那个时候自己的丈夫、曾经因为主动脉瘤的关系、出入院数次，然后到最后是在家里过世的一个过程。地球阿嬷因为陪伴了她老公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真的是从旁以照顾者的身份去看到诊断到死亡之前的那段期间的过程、那送走老公之后，那有地球阿嬷在书里面直接写到，她那时候就自己也决定了自己未来也想要在家里面过世。那未来想要在家里面过世的话，其实当然身为一位医疗人员的话，是我们因为职业的关系就是更快可以去理解这件事。因为有时候在医院你说因为疾病因为生病就是住院，可是中间病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急转直下。如果在那之前家里面的人没有听你讲过然后自己如果说状况发生的时候也讲不出来了，那其实真的还蛮多人就是在病床上结束一生的。地球阿嬷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在书里面有提到他曾经有去做这个生前整理这个就是汉字写作人生生前就是在过世之前去做一个整理，生前整理。那大方向我印象中就是在过世之前，比如说有人觉得自己的东西真的是太过的杂乱最主要是不希望在自己离开之后还造成家人亲近的人的一个负担还要帮你整理这一大堆的东西希望整理的比较简洁，需要的东西值得纪念的东西留着也控制数量，然后其他的部分真的都是有点断舍离去让它变得就是比较好收纳。那这是一个。那除此之外其实书里面就没有写到其他的了。那这边我想要去推广一个叫做预立医疗决定预先去订立的这个简写预立我们这个医疗决定是在台湾的法规前几年就通过的那最主要是一个法律叫做病人自主权利法那比较白话讲就是刚刚讲的情形那医护人员在医院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在过世之前真的多的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可是家里面那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那有谁真的是知道你想要怎么做？过世之前你有没有传达给自己信任的人知道，然后那个人在就讲白话一点，这个家里面他讲话的权力大小声真的会大大的去影响你最后能不能真的如你所愿去结束你的一生。那所以呢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在你还健康意识清楚的时候就先去签订这样的一个医疗的决定，当然前面有经过很缜密的沟通包含说你必须要去邀请一位二等亲以内的亲人陪你一起去医院去挂一个专属的门诊，叫做预立医疗照顾諮商的一个门诊。那通常是会由家庭医学科的医师跟你的亲属来让你们了解就是你有办法在当你遇到几种状况下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候你会想要怎么样去度过最后的一段时间。比如说常见的你会想要被插鼻胃管鼻子放一根管子然后去喂食吗？还是说你对于一些真的就是当已经状况危急必须要做一些急救的措施的时候，那你个人是有没有想的那这些都可以在这个諮商的过程中跟医院医师的整个医疗团队去做讨论，后面去做一个签订的。那我自己个人虽然目前是还没有去签署这个预立医疗决定，那真的就是看书看到这边就觉得或许会早一年生日吧，或者今年底之前来找这个亲近的家人去做这样的一个咨询跟助记这算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做法那我觉得就因为台湾也刚好是前几年有这样的一个法规上路，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源。那日本的话当然就不太确定，那只是在台湾的部分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做给听众当做一个参考。那我之后如果说有去做一个咨询跟助记的话，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做分享。最后就是今天聊了很多，好像大部分还是以地球阿嬷的不管是对自己变老的过程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跟想怎么去自己面对死亡在哪边过世的一个态度做了一个分享。那其实在人生中的不同阶段那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在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lifestyle， 让我们可以就是安心的去过生活。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我们肯定开始关注在自我本身自己怎么样做个人成长到后来可能去找 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投资啊，买房。那到后来，生小孩的家庭，大家就会去关注育儿相关的议题。那在更老呢？中壮年过后，五六十岁之后到八十几岁，我们怎么去活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虽然有时候真的也是要遇到自己真的到那个阶段，想法可能又会在改变。那可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像这种没有标准答案的一个问题，如果自己不主动去找答案或者找一些可以参考的资讯，那真的是会被外界去影响哦。所以我觉得借由这本书，算是也可以去了解说，哦，原来也有像地球阿嬷这样的一个人生哲学。那他的价值观当然是比较偏乐观的哦。像一定也会有其他人，在战争过后，真的就是觉得就是过得就是很黑暗啊，然后这样结束一生。那或许也有人在人生当中但是到了一个节点，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亲人过世之后，真的他就跨不过那个坎了，就剩余的人生他就是不断的怀念跟悲伤。因为就是这些亲人的故事陷入深沉的哀伤，所以真的每个人的课题都是不同的。那为什么要一直去听别人的故事自己也不能变成他啊？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本台哦，阿嬷变村这个节目一直以来我想去推广的一个观念，就是借由去了解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其他人的活法，那我们再回来去看，去认识自己思考自己要的是什么你可以去做做看啊。那如果不适合，那就再换一个方式就好了。不要停止认识自己，是因为这真的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那所以像现在也是还蛮感谢说，那不论如何有时候虽然有一点脱稿，可是自己现在还有这些时间去做 podcast， 去做这些节目，在写作的过程，那我就有时间去慢慢的思考。那希望有一天真的也能成为像地球阿嬷这样子这种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我一直都是很羡慕的。那这本书呢，其实目前是还没有中译版的所以刚刚才会就是自己直接来做一个翻译。那可是呢，希望借由读完的这些小小的心得来跟听众们分享，那希望大家也能够得到一些收获。还有兴趣的人，还想要再更进一步讨论的人呢，我们都可以在留言区的一个回复的连结，那或者是私讯 Apple Podcast 的留言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一起去来做讨论。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我是许荣轩，绰号阿嬷，我们就下回见咯。